好，我想我们就开始的话，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是大能的神，主啊，真的是求神，真的是兴起我们的教会，然后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出来，能够起来。真的是为神服事，为神真的是献上我们自己的能力，而且求神保守，让我们这一堂主日学真的是让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明白救恩的真理，让我们真的从真理当中学习到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求神祝福带领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拿到讲义的话，请你们把这个复习做一下啊，这个都圣经章节我都列在上面了哈。这福音本是什么？真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好，第二个，因为神的义正在做什么？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怎么样？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几句都是很重要的圣经经节，都要记住的啊。第三，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什么永能和什么神性，永能和神性啊，神的能力，神的神性啊，大能的神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这就是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第四，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什么？行律法，没有一个是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怎么样知罪。好，这是我们上一次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好了。我们讲到人犯罪啊，然后讲到神的愤怒，神为什么愤怒？神为什么愤？神会愤怒吗？对不对？对，神为什么愤怒？因为什么？因为人犯罪嘛，很简单嘛哈。因为人犯罪，所以神的愤怒就到人的身上。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公义神。就好像你是一个父母亲啊，你的儿女犯错，你要不要处罚他？要不要？你不会纵容他吧？你一定要处罚他，对不对？那你处罚的时候，呀，当你处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好，那神的愤怒除了愤怒以外还有什么？我上次讲了神的属性，神还有是公义怜悯的神嘛，对不对？神也不会说让我们一直在这种他的愤怒之下嘛，对不对？好，所以呢，神的除了公义之外呢，还有怜悯，还有救赎。所以呢，神就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从创世纪来就开始了。所以我说，我们读罗马书呢，一定要读旧约和从创世纪。我们今天会考达到很多的经节在创世纪跟生命记里面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翻开圣经。好，那么我们讲到律法哈，律法有些什么功用？叫人知罪，当然一个题目，对，还有呢？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然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又说，哎，这律法好像现在都已经要废掉了，为什么？为什么说犹太人不是靠律法夸胜？但是他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在我们当中呢？有没有想过？对，没错，对，一种保护，对了，呀，很好，呀。而且如果说没有律法的话，人就怎么样？人就放肆了，人就犯罪啊。律法是让我们治罪，律法呢，同时有一种教导的功用啊。律法教导我们什么是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律法呢，通常还有一种约束的作用，律法约束我们，让我们循着律法去走。 好，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还有很多，但是律法在新约里面的功用是什么？除了叫人知罪以外，律法，神颁布了律法在旧约，但是神呢在新约里面特别也有他的功用哈。律法真正的功用呢是要见证跟预言耶稣基督，因为你可以看到真的神的律法里面有很多的规条呢都是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律法呢，同时律法也是整个神救恩计划的一个部分啊，它是一个环节，它从开始一直到神的整个救赎，律法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环节哈。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因为行律法而称义，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对不对？有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啊？上次我们邵阳弟兄问过，有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是没有犯罪的？有没有犯罪的都可以举手，大家都知道你是圣人，没有哈。好，那么犹太人呢，他们是得到了律法，但是呢我们也讲过，犹太人没有也不能靠律法来称义，因为犹太人自己本身也犯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全所有的律法，除了律法有十条以外，犹太人还有所谓的口传律法，口传律法316条，口传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到所有这些律法。但是犹太人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有律法，他们以为他们是比别人更高，因为他们守了律法，所以他们觉得只要我能够守律法，我就可以，我就是可以比别人更好，是可以得到神的救赎。但是这个保罗说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好，我们今天要看到保罗罗马书第三章跟第四章，三章从21节开始。好，我们请打开翻开圣经，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三章好了。好，我们今天会比较详细的讨论这两章，从3章21节，好，3章21节，好，一直念到3章31节。好，我们开始啊，找到以后我们开始，我们一起念哈。但如今人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可用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先顾律法。好，今天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他主要的就讲到我们因信称义的方法，他前面讲到说我们因信称义不是靠行律法，也不是靠着割礼，那么在这里呢他又在更加的强调，在更加的解释因信称义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我们救恩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因信称义。好，第 第一个我们看啊，第三章二十一节这里讲，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呢这称义绝对不是在律法之下，这个称义呢乃是在律法之外。好，这个保罗这里写但啊，如今这个所谓的如今的如今的意思呢，就是说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世代，一个新的，以前都是旧的，以前都是在律法之下，但是如今这个如今呢，也就是说从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之后就开始了这个如今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我们所有的信徒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一个与耶稣基督一同活的一个时代啊，也就是这个如今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律法之外，就是我们不是行于律法，也不是靠满足律法的要求而赚取来的，所以我们称义绝对不是律法啊，绝对不是律法。虽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律法啊，我们说啊要行割礼是旧约里面的律法之一啊，还有说啊不能吃很多的东西啊，犹太人就是不能吃虾子，因为带壳的哈，所以不能吃螃蟹、海鲜哈。对，那有很多的肉也不能吃哈，是吧？那犹太人真的是他们有很多吃东西的规条。但是他们还有很多的啊，那所谓的口传律法，就说安息日的时候不能点火啦，不能救人啦，啊，不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安息日一定要走一里的路去到会堂，所以他们的会堂一定盖在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他们犹太人买房子一定买在会堂的旁边，因为他们礼拜六可以走路。所以我以前住在一个社区，他们有一个会堂就在旁边，你就看到礼拜六早上。犹太人的父母亲就戴一个小帽，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就带了全家大小去会堂聚会，这是他们律法的规条啊。他们觉得遵守了这个律法，啊，就他们就可以称义。那么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了？那我们在什么之下呢？我们说在恩典之下，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还是有规条呢？有什么样的规条？这个规条记在哪里？记在我们的心里啊，记在我们。虽然圣经上有很多规条，但是圣经上有很多的规条没有写出来。比如说，可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圣经有没有写？没有写。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以还是不可以？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辩论的，也不是说我教导你说可以，也说教导你不可以。那么圣经说有没有说可以看电视、打电动玩具，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圣经实践里面特别有讲到很多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而且也是干犯了律法。好，不只是旧约的律法，而是说我们现在好我们所公认的律法。好，比如说犯奸淫、偷盗，好这些东西。你犯了就是真的是罪啊，就被抓到了，虽然说你没有被抓到啊。那么有些呢是没有你错你就很自然而然就犯了，比如说你在 highway 上开车速限是75或者是60，有没有人遵守这个开车的 speed limit？ 有遵守的可以举手。哇，真的哇，一定遵守的，从来没超过啊！被你的意志里面遵守，啊！所以呢，其实呢，律法啊，我们说律法可以限制人哈，我们律法让人家知罪哈，比如说我现在坐在75迈。现在很多 highway 都是65了，不过好像都有一个 grace period 哈，一般人都知道警察说你超过75才给你开罚单了，好像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啊。不过但是说你不要去释法，因为警察随时在那里，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想想看，你为什么会犯法？ 因为有法律条文在那里，对不对？好，那么如果说是有法律条，如果说是有法律条文在那里，你去有警察正好在执法的时候，你就等于犯法。没有警察在的时候，你还会遵守那个法律吗？有人说会，看情况。OK， 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律法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循的律法。所以神呢，所以保罗呢就跟讲了，我们这个救恩呢，是完全是在律法之外，在完全在律法之外。也就是说，当我们得到这救恩的时候，虽然有律法在那里，好，做一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他是从内心里面被神受了割礼，所以他是从内心里面去遵守这个条文或者律法，而乃是自己的一种行动，自我一种 submissive 的一种行动，而不是因为一种 fear， 你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怕警察而去遵守，而来说自然而然从自己内心里面去遵守。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真的是完全遵守这个 highway 不超过 speed limit， 结果被开了罚单，因为开得太慢。因为他 block 所有后面的车子。哇，这个，所以这个。但是呢，真的是，如果说是你真的是相信了耶稣基督，神的救恩就在你心里面，神就会让你产生一个力量，让你真正的去遵守。这里也讲到，二十一节讲到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好，什么叫律法和先知？律法是什么？所谓在这里讲的律法，我们知道所谓的摩西五经啊，就是律法啊。那他们这个犹太人叫托拉，就是律法。那么剩下的律法之外呢，就是所谓的先知书啊。有我们现在有分所谓历史书，但是那个时候都叫做先知书。所以所谓律法和先知呢，就是旧约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保罗他自己是在加马列门下受教，所以他自己是非常的熟悉旧约的圣经。我们第一堂的时候也讲过啊，所以呢，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引用非常多旧约的例子，等一下我们就要查考很多旧约的例子哈。那么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可以来证明，好。不是靠律法啊，所以是行义，不是靠律法。我们再看怎么样称义，第二个方法，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啊。三章二十二节这里讲，这里说什么？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也就是说，因着信耶稣基督，这个因信称义啊，就会加给一切所有相信的人。只要你信，就有效。上次那个赵元也讲过一个例子，说一个台湾一个杀人犯。叫陈静心，结果逃到一个这个好像是瑞典大使馆的使馆里面，南非大使馆，结果被 convince 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么有人就说，为什么一个杀人犯，结果他是被判死刑，那么我们说他是不是得救？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是不是要到最后一分钟，我可以及时行乐？犯了得到所有人间的好处，最后一刻钟快死的时候，我才相信耶稣基督。这样的人得救吗？得救。那你想要做这样的人吗？OK， 这里讲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得救称义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相信了就能够得到这个义。所以陈正基虽然犯了杀人放火的罪，但是他如果真心悔改，并在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他就是得救。好，他就是得救。所以因为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只不过是有大罪小罪的分别。好，没有一个人说他是义人，没有一个义人，真的是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是上次啊，少爷讲的叫五十步笑百步，啊，所以陈静心只不过是跑了一百步，那我们跑了五十步，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比的。那么没有任何的分别，也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啊，保罗特非常的强调，在很多地方因讲到犹太人、希利人、犹太人、希利人，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有从神来的特权，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特别拣选的，所以他们说你们，我们犹太人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得救，因为我们有割礼，我们有行律法，你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们呢要得救一定要行割礼，你们要得救一定要遵守律法，这是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所强调的。那么保罗在很多的在罗马书的时候，他特别要反驳当时犹太人的说法，也就是说不管是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你在神的面前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因信称义不是靠律法守律法，那么只有一个，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第三个要怎么样信，保罗在第23节24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节圣经背起来哈，你正义要传福音啊，非常的重要的一节，第一节啊，因为就说我们前面邵阳也讲过，就是我们世人全部都犯了罪，因为我们不把神当作真神，我们去拜各种不同的假神，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是怎么样？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神说，神造每一个都说好，造人说什么？正好呀，因为神觉得这个人跟神一样，有神的 image。有神的，神是把自己的一个灵气吹到人的里面，所以人有神的形象，人是完美，啊，人有创造力。那么神就把这个宇宙世界交给人去掌管，可惜人把这个权力，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误用了，就犯了罪。当犯了罪之后呢？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本来我们是有神极大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但是因为罪，这个罪呢就把我们的荣耀就遮蔽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罪犯哦，那个以前有一个电视叫做 Most Wanted， 有没有看过 FBI Most Wanted？ 那些人长得什么样子？有些罪犯呢，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是罪犯，哎呦，这个獐头鼠目，我们说，对，为什么？因为真的有时候人的外表可以，他的内心想什么，可以从外表里面表现出来，好。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把神以前给我们的荣耀再 restore 回来。这个是过分，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需要常常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但是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卑鄙的被子那种 荣耀。啊，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宣教士，真的我就跟他一起吃饭，我就发现他的脸上是发光的，发光。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基督徒，啊，一个人他的脸上真的是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他们也可以知道摩西上山的时候见耶稣，他就从耶稣那边反射到神的荣耀。结果摩西下山以后呢，他怎么样，那个帕子把脸上遮起来，因为他的荣耀太大了，人家看看了好像会吓呆了一样，啊，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帕子把那个荣耀把它遮住，啊，所以神呢是一个荣耀的神，我们神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神。当我们真的是得到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restore 把这个亏缺的荣耀把它这一次恢复回来，啊，所以我们因为犯了罪，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救赎，神有他自己的方法，这个救赎就是神的恩典，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好，什么叫做救赎？保罗为什么要提救赎这个字，啊，你知道刚刚我以前第一堂课也讲过，就是在罗马的时代，那时候有很多的奴隶，啊，很多的奴隶。但是呢，奴隶如果说你有足够的钱的话，你赚到足够的钱的话，你就可以把自己买赎回来，啊，也就是说可以买赎，或者是说我们讲，啊，如果有人被绑架，或者我们现在，啊，很多这个运油的船呢，不是在那个亚丁湾呢，被海盗劫持，然后就要求赎金，对不对？这个救赎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失去了这个东西，你要必须要用某种方式把它赎回来。这种方式呢，可能是用钱的方法，但是神呢有一个特别的方法，所以就是用了耶稣基督他自己来把我们的罪从罪恶当中把它买赎回来。我们犯了罪，就等于我们被卖给魔鬼当作奴隶。我们以前是义的奴仆，现在是罪的奴仆。我们犯了罪之后呢，我们就在罪的权势的掌握之下，啊，我们就等于说好像隐蔽在罪的阴影之下，我们随时都有犯罪的念头。那么当我们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救赎的方法，神有一个救赎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来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流的，他用这个方法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哦，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就成就了神的救赎的计划。其实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从人犯罪的那一次，那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呢，神呢一直要到耶稣来的时候，啊，那么很多人在问说，神现在有一个计划，为什么要等那么久，耶稣才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那么就说，那以前那些人都犯了罪，他们怎么办？啊，上次赵阳也讲了，就说那些人犯了罪是靠他们的良心来审判他们自己，对不对？啊，他们犹太人因为他们有律法，所以律法审判他们自己。那么为什么耶稣要等到这么久以后才来到世界上？哦，他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救赎，他可以很早就可以来了，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不明白。OK， 其实在保罗也讲过这句话。其实呢，神呢是一直宽容啊。其实这个也有讲，神是宽容啊。 神是宽容呢，一直到他确定最好的时候。有一句话，我等一下我可以找找看，就是说时候满足的时候，也就神一直宽容，一直宽容，到了一个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为什么时候满足？然后为什么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耶稣要像在选犹太人不选中国人？中国人最多啊，如果是中国人呢，救了一个中国人，那整个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都救到了，对不对？为什么只救一个那么小一个国家以色列啊？为什么？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蛮多问题也蛮值得思考。我只是把一些问题提出来哈，有些如果说慕道友他们会问，好，你可以知道怎么样回答。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他已经被神跟神造成一个国家，他可以到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啊。
哦，他的想法是说，因为犹太人被分身到每一个地方，犹太人可以去传福音。你有听说哪一个犹太人有传福音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借着他们分散的地方去。
但是他们只是信他们的犹太教，他们并没有传耶稣基督。OK， 好，我想呢，这个时候满足有神特别的心意，有神特别的心意，很简单啊，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最早因信称义的。好，第二个呢，神拣选亚伯拉罕有特别的目的，神要特别又把了迦南地赐给他。你知道迦南地那个地方是一个欧亚非三洲都联络到的地方，啊，所以从那个地方福音就可以很快的传到这个地方。第三，为什么要在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没有一个国，没有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帝国有像罗马帝国有那么大的领土，有那么大的复原，而且有统一的语言。所以当他一来的时候，耶稣一来的时候，耶稣一死，他的门徒虽然是在，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福音马上就传遍整个欧洲。所以这个事也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哦，有他救赎的方法。那么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这是他救赎的方法。第四，是借着耶稣的死赐给世人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上节讲过，这个福音啊，救恩就是福音，福音也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神的消息。所谓这个神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所得的救恩，救恩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全呢，就是耶稣的死。好，我们看到这个24节跟26节哈，这里有一句话哈，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什么叫做挽回祭？挽回，我知道挽回嘛哈，哦，我把你挽回。好，那什么叫做挽回祭？为什么叫做祭？这个祭，祭是什么意思？祭是一种献祭嘛，哈，献祭，对不对？好，好，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上都有这种献祭。你在台湾来了，知道台湾人很喜欢拜拜，拜拜一定杀猪啊、杀羊啊，拜拜，对不对？好。杀鸡嘛，哈，也是嘛，哈，对不对？好，拜拜。那么很多很多异教的风俗也有献祭，也有献祭，对。那么为什么要献祭？献祭的目的是什么？
取代人
嘛，哈，取代人，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我记得小学念书的时候有念一个叫做和神吧，和伯还是什么神啊？啊， 和平，然后说要献呢、啊，因为他每年泛滥嘛，哈，泛滥，你知道这个埃及他们尼罗河泛滥也是，他们尼罗河也是一个神，所以他们也是拜，也是献祭。其实很多献祭的时候都是把一些人呢，有些献祭甚至把人打死啊。在台湾，他们说以前最早的山地人，他们也有杀人的这种风俗啊。他们所谓猎人头，他说台湾来就听过一个故事叫吴凤，有没有？对，他们说吴凤现在是假的，不是真的。哦，这个我们不再讲哈、啊。但是就说他们有这种献祭的风俗，有做献祭的风俗。好，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啊，实际上它是取代了啊我们所谓的这个挽回祭。那么这个挽回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旧约哈，你看旧约啊，利未记十六章。不知道大家对读经啊，读到利未记啊，有没有什么感觉哈、啊？因为利未记讲很多的归条，就全本圣经里面最 boring 的，因为讲说你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你按照什么，事情做什么，做，反正就是说什么东西你不可以做，什么东西你可以做，什么规条，然后神就是一条一条的规定在那，然后就说你做什么事情你就有福，你不做什么事情你就有祸，啊、哦，这个是利未记所记载告诉我们的。好，利未记第十六章六节开始哈。第五节这里讲哈，我要念好，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把赎罪的公羊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啊。这里讲两只公山羊哈，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就斑鸠，一鸠归耶和华，一鸠归阿撒谢勒啊。亚伦要把那斑鸠归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斑鸠归于阿撒谢勒的羊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的公羊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的面前献上，献满火炭用来，一磅小细的香料都带人入幔子内，在耶和华的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柜上的施恩座，免得死亡，也要取些公羊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前，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赎罪的公山羊，要把羊的血带入幔内，弹在施恩座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行。他进到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也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就赎的罪出来，他出来要为耶和华的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在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他要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为圣所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便把两只活着的公山羊供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就把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好，这里讲到这个献祭的时候，是有两只羊哈，我今天好像有一个图，大家看一下。好，这个就是所谓的 施恩座啊，就是约柜，约柜上面的盖子就是施恩座。而且这个施恩座呢，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挽回祭啊，挽回祭。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图哈，这个是他们以色列献十岁的公羊，他们按手。这个为什么叫阿萨？阿萨谢勒，这什么意思？啊？好，这个如果看英文的话，英文有比较清楚，英文叫做 scapegoat 就是赎罪的羔羊，好，代罪的羔羊，好，被杀的羔羊。而且它的希伯来文原来意思就是代，就是被杀，然后啊，那另外一个是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羊羔的意思，就是羊羔被杀的意思，好。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呢，就是像这只羊一样啊，这个羊把所有以色列会众的罪都归在他头上，然后把他带到旷野去，然后从旷野那个悬崖上掉下去，还没说他掉下去是死的，死了之后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啊代罪的羔羊，代罪的羔羊。所以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罪啊，我们所有的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你知道耶稣当他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极大极大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他承受所有世人的罪在他的身上。而且那个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为什么掩面不看？实际上神是不能看他，因为神那个时候，神他有他的愤怒，他的愤怒必须要得到公正的审判。好，所以这个愤怒呢，就要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要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我以前我住在马玉兰哈，马玉兰大学，那时候我在查经班里面。我曾经开过一个布道会，请了一个讲员，那个讲员叫做韩伟，不知道大家可能从台湾来的才知道这个人哈、他是一个阳明医学院的院长，他后来他是一个专门研究脑神经科的，结果他自己得了脑癌死过世哈、他那个时候他在我们布道会讲了一个见证，一个例子哈。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人，一个严厉的父亲，他管教儿子非常严，常打，你知道中国人会责打啊。但他儿子呢，有一次偷了东西，被他发现，就打得很凶，或者说绝对不能再犯。但是呢，这个儿子后来又犯了第二次，他被他知道了。他就给他带了一个防身器，他说爸爸有没有告诉你不能偷东西，他说有，那偷东西应该怎么办，要做处罚。说爸爸那时候拿一根棍，结果他并没有责罚他的儿子，反而是打他自己的手，他一直打到他自己儿子一直跪在他的面前说他不再偷。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他的怜悯，他看我们世人的罪，但是呢他派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就是说罪他自己来承担，他把我们的世人的罪在他的生命里面来承担啊。这个就是一个啊救赎，这就是啊赎罪。好，而且这个赎罪呢是一个白白的啊，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你只要接受，你只要接受就可以得到。好，那么称义的结果呢，27节到31节，我们再翻回去罗马书啊， 好，罗马书最后呢，保罗又在同一次又把他把这个称义的这整个又再重复一遍哈。保罗常常写他的书信里面呢，他常常会重复，他讲过之后呢，他又在重复，讲过之后又在重复，而且他有常常会很多的辩证哈，讲到前面又在讲，后面又在讲哈，而且他常常会举了很多的例子啊。这里二十七节呢，所以说我们因信称义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好，也不是靠我们怎么样去行，好，不是靠这里却说圣经上说立功之法，好，所谓立功就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善事，做什么好事，所以我们基督教跟一般宗教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行善而称义，我们还是因信这个神而称义，好，但是信了之后，神在我们心里面会激励我们去行善，好，对，是不是这个是这个彼得所讲的，在彼得前书上说，激励我们去，让我们去行善，所以我们行善是自发自动的，我们自己是因着神的爱，神先爱我们，好，所以神的爱，神用这么大的宝血，还赐下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被神的爱所感动，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从我们身上把神的爱流露出来，这个是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这个称义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神也不偏待任何人哈，在第二十九节这里有讲的哦，难道只有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也就是说这个神是所有人的神，不只是一个人的神，不只是我们基督徒的神，还是外邦人的神，好，真的是他是我们只有一个神，好，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神啊，这个是又真又活的神。最后呢，他也讲到，就是说我们信称义，我们称义呢是因着信来称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废掉了律法呢？是不是就废了？就说律法就没有效了吗？是不是律法没有效吗？啊？第三十一节，保罗常常问一些问题，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他说什么？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我想我们会慢慢会再讲到，他后面还有讲到律法哈，我们会更加的再讲一下律法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因的信啊称义。但是呢，律法呢是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纲。那么也知道律法十诫呢，十诫耶稣基督把十诫变成两个要素，一个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另外一个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如果说是你能够遵循这个，耶稣要我们去遵循，这也是一个诫命，对不对？耶稣说：“这是我给你们最大的诫命。”好，所以律法还是存在，并没有废去，只不过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仍然还是要去遵循这个律法，但是不是靠遵循律法而拯救而称义，而也不是靠真的是行律法要 follow 整个律法的规条，而是说当我们称义之后，我们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去从心里面去遵守。这个是保罗在后面哈十二章以后都会讲到。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称义之后，我们不只是称义，我们还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要遵循这个律法。好，就是所以这个律法并不是废去哈，并不是废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个问题啊，前面讲到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的那些人的话，他是否能称义是靠着他们的良心。
对，
好，那现在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人呢，他们不接受福音的话，是因为他们对福音的不够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
嗯，
那这些人的话，也有一部分相当有良心的，那有些时候。
我知道，
觉得他们
也蛮好的。对，OK， 好，这是一个一般人通常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好人，为什么说只有信你耶稣基督教才可以得救？好，我一生行善，我一生做好事，难道我就这样掉到地狱里面吗？你想想看，对吗？那你是靠行为称义吗？那是行为称义，好，那是行为称义。所以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救赎，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我刚才讲，是要靠着耶稣的死和他的血，好，也只有这个血才能够称义。好，你知道为什么有那种那么多的祭祀那种用血？好，我们看好像血淋淋的哈。用血来献祭，好，要杀，然后要把血洒在坛在那个坛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很相信血里中间带有生命，血是有生命的，所以啊，他们后来在新约的时候，他们就争论说，血可不可以吃？哦，带血的都可以吃。后来他们开了会讨论，就说只有这个不能做，好、哦。他们就主要是讨论提割礼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记载，啊，他们后来开会就是说有特别一个规条，就是说带血的肉不能吃，啊，带血的肉，也就是说血不能吃，因为血中带有生命，啊，特别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所流出来，他是为我们舍命，啊，所以这个血，然后呢？耶稣死了之后，这个血它有带来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所以他死跟活、啊、就是把我们从死里面救拔出来才能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信这个才能够得生，你靠着行善还是没有办法，必须要靠这个血才能够得生。
如果就是说在耶稣来之前的话，那些人他们可以靠着良心，好、哦，那就现在的人呢？他如果没有对耶稣基督有知识的话，是不是也跟在耶稣来之前是根本？
呀、yeah,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哈。好，哎，邵阳，你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你上次才提的这个。
其实我们刚上次有讲过，就是说，有人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凭良心做事的哈。那基本上，
我们上次讲过神的。标准它不是说你做了80%或者90%，它是这样来区分，而是你们做到100%。那我们刚才看到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啊，有清楚的来讲到神的标准是什么，不仅仅是我们做的行为，也是我们心里的活动，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白毛女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叫做什么，黄世仁哈、啊，黄世仁有一个外号叫大善人黄世仁，对不对？但是他却是这个逼债逼死了杨白劳，还把雪儿就给这个抢去啊。那啊、所以就是讲到说，
一大半的人都不知道这
些，听不懂。所以就是说，在外面你去看一个人哈、啊，你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啊。但是在神的眼中，他要求是里里外外都完美的。那么因此，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即使是按照良心受审，他不管他是在耶稣前、耶稣后，不管他知不知道耶稣，如果按良心审判的话，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这个审判的。
是，
嗯。
好，
我补充一句啊，我觉得前人靠良心称义，我觉得是不完全的，还有一些东西没选，不晓得是
不过啊，你如果看启示录的话，我们死后都有审判， 所以那些人虽然是靠良心，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生命册，生命册上会记载所有你所做的事情，我们按着你的言行来审判。好，所以虽然行了很多善事，但你做了错事的话还是要经受到审判。 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四章。好，第四章来一下。第四章保罗特别用亚伯拉罕来做一个例子哈。你知道亚伯拉罕，你知道他们在旧约里常读到、哦、亚伯拉罕，我是亚伯拉罕以扫雅各的神，对不对？每次都要提到亚伯拉罕以扫雅各、哦、然后呢新约里面引用旧约名字最多的是哪一位？亚伯拉罕。新约里面很多次保罗多次很多地方，特别如果你看希伯来书也提到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么重要啊？其实整本圣经啊，犹太人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就是亚伯拉罕他们所说的犹太人呢、啊、的祖先呢、啊、他们先祖他们叫列祖啊，亚伯拉罕以扫雅各啊。那么我们看看他特别举了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每个人犹太人几乎都知道，因为他们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皇帝的子孙哈，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对不对？所以他们犹太人就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说犹太人的话一定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查看很多的旧约哈。我们看看保罗在这边呢跟我们怎么样讲亚伯拉罕啊，怎么样称义啊？他称义呢他是靠什么来称义的哈、啊？其实因信称义这一句话是对亚伯拉罕讲的，最早是对亚伯拉罕讲的哈、啊。我们先看创世纪好了，我们先看创世纪。这一讲哈，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好，十五章第六节这里讲亚伯兰信耶和华，然后这里讲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就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这亚伯兰不是亚伯拉罕啊，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改名字哈、啊，那时候还没改名字，他原来叫亚伯兰啊，哎，但是神帮他改一个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多国之父啊，多国之父。actually 保罗里面用到很多这个讲到多国之父。好，这里讲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个算为哈、啊，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希腊字哈、啊，啊，这个字呢是一个 accounting 用法，就是一个会计的用法，就是说，你们想，我不是学会计的，但是我知道他们有 balance sheet， 有些是债务，有些是这个现在资产债务，你是你是怎样？然后呢，就把这个债务资产，然后这个算作这个，那个算作那个，比如说这个算作债务，那个算作资产，然后这个债务资产然后平衡掉了，就 cancel 掉，就 balance 就变成零了。好，那么。啊，这里呢，其实所谓的神呢称亚伯拉罕为义呢，神就特别说把作算作义。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你这个亚伯拉罕，虽然神称他为义，十五章、十六章以后，马上亚伯拉罕就犯罪，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就逃到埃及去，就骗埃及国王亚比米勒说这个是我妹子啊，不是我太太，就差一点把差一点丧命， 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兰是个义人，按照行为来讲他不是义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义人，他算为义，因为他信神，所以就称作为义。好，这里前面是讲，这里前面主要就是讲说第二节说这里是 actually 我们可以先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哈一到四节我们先看好了，创世纪第十二章。好，这是亚伯拉罕亚伯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主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也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与他同居。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这特别把亚伯兰的年纪记得哈，75岁哈，就是说亚伯兰，神呼召亚伯兰从乌尔要到神应许他的地方去哈，所以亚伯兰就听了神的话哈，神就说我必要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为你祝福啊。那么神在后面也多次啊，也就在第十五，我们再翻回去哈，15章，前面讲到一些事情哈，这个我们不提哈，就说这次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必惧怕，我定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你知道亚伯兰在75岁的时候，神给他说什么？说你要成为大国嘛，你的后裔要很多嘛。那亚伯兰这时候有没有信心啊？其实他等了快20几年了，那个时候他99岁了，等了差不多快25年。我想你等了那么久，你大概信心也会慢慢消失了，对不对？但是呢，神说一定要在你生的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于是领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因为他说，你看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个时候他一个孩子都没有，但是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好，你知道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怎么想？他信。你想想看，多大的信心，他什么东西没有，而且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神说不，我要从你的后裔生的孩子他就是有这么大的信心，相信神给他的一定会达到。所以呢，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所以保罗这里为什么把这一句，其实保罗所谓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出来的。好，这是最早讲到因信称义啊。所以保罗后面讲的因信称义都完全从亚伯拉罕身上来的，从这句话来的。好，那么我们看亚伯兰哈，是信心不是靠行为啊。这个在大卫的诗篇里面讲哈，大卫诗篇32的，今天你也看到诗篇讲，神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哈。我们知道大卫呢，是这个是大卫犯罪以后他写的一个忏悔诗哈。大卫犯什么罪啊？奸淫罪嘛，杀人罪嘛哈。大卫在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跟拔示巴奸淫所以就把乌利亚带到前面去被杀了。那么后来 后来先知拿单就跑到大卫的宫殿里面跟他讲，他说 他讲了一个故事，我想大家对圣经的我们不再去翻圣经哈，在撒母耳记，如果说就说有一个人，他们有一只小羊羔，他抱着他好像他的女儿一样，每天跟他同睡同吃，这是穷人。但是他有一个富人呢，他有很多的羊，有一天呢有一个客人来，他要宰羊给他吃呢，他自己羊他不去拿，他反而去把这个穷人家唯一的一个小羊把他拿过来杀了。这个大卫非常生气，说这个人该死，然后说这个人杀了一羊要赔他四倍。结果呢神说这个人就是你，这个拿单就通过神说这个人就是你，也就是因为他跟乌利亚犯奸淫，所以把不跟别示巴拔示巴犯奸淫，所以把乌利亚杀死了。那么神的话也应验在他家，拿单特别说神特别赦免你，你不至于死，但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然后我们也看到他有四，他有很多儿子，但是他有四个儿子，他所喜爱的儿子都死掉了。很多很多，你们回去看这个撒母耳记，很有意思。那么神他特别，他就到神面前忏悔，这就他写了一个忏悔诗。所以其实大卫哈，人为什么那么欣赏大卫，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你如果看撒母耳记，你看到大卫，我最近看一些，我最近在神学院读，就是读到撒母耳记，我看一些解经的书哈。他们把大卫评论很不好，他说大卫是既奸诈也诡诈，细小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他是很有心机的。但是为什么神还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悔改，真心的悔改。你看到这句话，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事是。他真的是在神面前悔改。另外还有诗篇61篇也可以回去看一下，真的是他到神的面前痛苦，神就是看他的心内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虽然是犯罪，我们知道人难免会软弱会犯罪，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到神的面前悔改，神会遮盖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赦免的规范。虽然说我们犯了那么大的罪，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表。好，我们来休息。好，没有多少时间的话，好，我们看4章9节哈到12节哈，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第17章。好，创世纪第17章哈。我们看割礼是从这开始的哈，这个时候呢，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神，你当在我面前能完全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好，这里特别讲到要为了要称亚伯兰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主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与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好，这里是讲到割礼，对不对？割礼是在讲因信称义之前呢，还是讲因信称义之后？之后嘛，很明显的，对不对？所以犹太人说我要受割礼才可以称义，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被称义的，他的割礼是什么时候？是称义以后才说的割礼嘛，对不对？因信称义是受割礼之前，所以呢，是因为他自己信了， 但是呢神呢就跟他说，我跟你立约，我给你做一个记号，这个割礼就是立约的一个记号。好，割礼呢也是一个印记称义的印记啊，犹太人印记称义的一个印记。割礼呢也是一个指引，叫一切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因信亚伯拉罕为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你知道我们这所谓多国之父啊，并不是说我们受割礼的父亲，而乃是说因亚伯拉罕信心的父亲。所以说我们说亚伯拉罕呢不是割礼的父亲，而是信心的父亲。好，所以说我们讲信心之父是亚伯拉罕，因为信是从他先开始的。好，所以我们说做多国之父乃是做不是因着割礼，而是因为他信神，而是因为他的信，不是靠律法。我们也知道律法是什么时候颁布的，摩西的时代，摩西跟亚伯拉罕差多久，差了400多年哈。好，因为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在埃及待了400年，差不多400多年的时候。所以呢啊，所以特别我们讲，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亚伯拉罕不是行律法而称义的，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受割礼而称义的，亚伯拉罕是因为信心而称义的。好，因为信心而称义的。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呢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为因信。特别还特别是想到说他要承受他这个整个世界。其实我觉得犹太人呢很可惜，神拣选犹太人，如果犹太人呢他不那么自夸，不那么认为律法跟割礼是那么重要，还愿意把这个福分传到外邦世界各国，就像你所讲他被分散在这各国，他如果真的是要传到各国，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受到神祝福的一个民族。神 不管怎么样神还是祝福他们，神还是祝福他们。但是如果这是神给他们的，神给他们的，神要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成为全世界的父，亚伯拉罕，所以犹太人应该是做多国的父。好，因为亚伯拉罕会带领所有的人信主。不过这个启示录会讲到，到时候犹太人会归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4:17很重要，我们看一下罗马书4:17哈，再回来罗马书，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我们要记得哈，罗马书4: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为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亚伯拉罕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啊？死人复活，死无变有。亚伯拉罕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讲这两句话？死无变。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信心。亚伯拉罕在神在创世纪22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翻哈，带领要叫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就是献以撒的，我想大家就是很熟悉的故事。亚伯拉罕真的是要拿刀杀，有很多人外邦人就觉得你们信教怎么那么残忍啊？怎么要把的儿子要献祭？为什么那么残忍？亚伯拉罕真的是，你看你，这个是照片啊，真的是那么残忍的。为什么？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有极大的信心，他相信神，虽然他把以扫杀了，神会让他从死里复活。 他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是死人，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叫死人复活。另外第二个是无变有的神，你看我们都知道神是创造的嘛，神说有就有，命运就立。但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他是什么？他99岁的时候，他说：“我的太太已经没有月经了，不能再生了。我难道还会再从我的自身胎位后裔吗？”就好像真的是没有了，断绝了。但是呢，他就是有那么大的信心，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以撒。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那死无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有一个照片我在网络上登录了，亚伯拉罕，人家年纪那么大得了一个儿子以撒，这个就是他的信心，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哈。所以呢，这个信神呢，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呢，就是我们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哈。这个是保罗在第4章第31节，就是再把它 summarize， 就说，你看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都是因信称义，那我们呢？我们现在信的人，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被交付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称义而复活。复活以后还会再讲到，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现在父神，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那称义的道理啊，是那么的伟大。你赐下你自己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借着耶稣的血，使得罪得以除抹啊。现在是把所有的罪过，我们世人所犯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能够称义。我们就是感谢神，你赐下这么大的救赎，就是让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救赎的盼望。感谢神，求神继续祝福带领，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是能够仰望耶稣，真的是得着耶稣那种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的自知我们的死的身体，也让我们的心中有那复活的生命的盼望。感谢主，求神祝福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我们身上。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大家。